好，让我们一起的先来做一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听你的话。主，你自己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听得懂，讲得清楚。主，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你最后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主，我们真的是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你自己来洁净我们所在的空间，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门。好，我要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对于那些对电脑系统很有兴趣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电脑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发展，它的历史。就在1973年，这个名字叫做加里基尔多尔的，他为一个人电脑写下了第一个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名字叫做 CP/M。我不懂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写哈。然后据说啦哈，IBM 曾经与这个基尔多尔在1980年与这个基尔多尔接触，和他讨论，希望他能够为这个 IBM 个人这个电脑发展这个操作系统，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系统。可是呢，这个基尔多尔啊，却就是在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商讨的当中，在这样的会议的里面，他就怠慢了这个 IBM 里面的一个官员。他怎样的怠慢了呢？据说，就说那一天，IBM 的人来找他的时候，可是他怎样？他就选择了驾着他自己的这个新的飞机去飞去玩，他不理会这个 IBM 的人。所以对于这个 IBM 的人就怎样？他们就感觉就自己好像吃了闭门羹，所以他们决定去找另一个公司来合作，就找到谁呢？就是 Microsoft 的创办人 Bill Gates。当时候，这个 Microsoft 还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司，可是到现在呢，我想我不用再讲下去了。Microsoft 的系统席卷全球，Bill Gates 也连续20年为美国的首富，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80亿美金。那么那位基尔多尔呢？他为人聪明，可是他无法想象这个所谓的电脑的操作系统的世界可以变得如此强大，如此的巨大。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高举这个 Bill Gates，哦，我们知道他已经也在婚姻上哦要离婚，哦，并不是在高举他。可是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历史来表达，我们也不常可以理解上帝的国度将会变得如何的巨大，因为我们没有文字能够完全的来描述新天新地的美丽，人也难以想象。你可以在 Google 的时候可以去 search 哦，新天新地的图画 image，我都画得很漂亮。我其实也是很想放上来哈，可是都是 copyright，我就不能够放在这边了。可是这些的画里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来描述新天新地的美丽，新天新地的荣美。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启示录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章，或许是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哦，特别是在新加坡目前哦疫情起起伏伏，全球也都还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疫情，而各国的灾难也不断。我们看到缅甸的内战，我们也看到最近郑州的大水灾，一年的雨量在一天内下。到底新天新地的盼望如何帮助我们？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积极的面对我们现在地上的生活呢？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上一章21章的时候，我们就有说到天使指示新耶路撒冷新城的这个容貌和意义， 而且上一章21章里面有说到，不只是指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这个新天新地是给所有的人，圣城里面是充满荣光的，而上帝的彰显和他的同在是充满在整个的至圣所。所以我们也说过，原本的至圣所是只是给大祭司每一年才可以进入一次，可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至圣所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属于上帝子民的，甚至是外邦人都可以在至圣所里面自由的走动。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给每一个在最终得胜的人的产业，是上帝赐的，能够享受与上帝同在。对不起，今天的经文前面的五节，前面的五节会继续的描述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容貌。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圣城内有一条河，是一条生命河，这个河明亮如水晶，所流的水是生命水，是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而这河经过城里的街道，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次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数月可以自列国。弟兄姐妹，这个意象也是源自旧约以西结书的描述，在以西结书47章那边也有描述说，有水正从殿的门槛往下流出来，在河边和那边的岸上都必有各种果树生长。和我们看最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弟兄姐妹，这两段的经文和启示录跟以西结书虽然相似，但仍然有一些的细节的差异。在启示录里面的描述，它是更加的延伸，是扩张性的，是更为终极性的。在以西结的描述里面，那个水是怎样，水是从圣殿出来的，可是启示录呢，启示录却是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启示录的焦点一直都是在上帝和基督羔羊，而以西结书里面也说到可以治病，那个叶子可以治病，可是启示录他却进一步说这个叶子是可以医治列国万民，是更扩张性的。而在城里呢，第三节启示录第三节里面22章第三节说，再也没有咒诅了，在城里面再也没有咒诅。而这个咒诅你们记得吗？其实这里应对了圣经里面第一本，启示录是最后一本，所以它其实应对了圣经的第一本创世纪里面上帝对蛇对人类的始祖男人和女人的咒诅。而甚至这个咒诅还是对列国，因为这些列国与上帝为敌而受到咒诅。就好像在以赛亚书34章2节，因为耶和华向列国发怒，向他们所有的军队发烈怒，要把他们灭尽，要把他们交出来受屠杀。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创世纪蛇男男女人受咒诅，然后列国也受咒诅，他们与神为敌。可是今天在启示录里面，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不再有咒诅，不再有了。而在城里面有上帝和羊羔基督的宝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借着耶稣基督，在城里面的人，在新天新地这个新城里面的人，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都要一起的来侍奉他，而且他们还可以怎样，还可以见到他，见到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和人之间最密切和最高峰的表达。在犹太信仰里面，人是不能也不配见神的容貌，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最终的 终末的一个应许，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获得这样子的恩典。一切的拦阻、咒诅、隔离都不再有了，不再有黑暗，上帝的帐幕就在人间，人与上帝和好，而所有的人的额头上都有着上帝的印记，这说明都是属于上帝的羔，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羔羊，是属于上帝的，他们要与上帝一同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启示录这里所描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它的美好，它的美好是超越了当日昔日的伊甸园的美好和丰盛。然后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已经来到了结尾，所以这个也意味着启示录它来到了最后的部分。通常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来到最后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说的话要结束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重复说一些重要的重点。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六节一直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会有很多重复的对话，还有宣告，甚至是警告的话，这些都是一些的重点。首先天使在第六节里面他就做了第一个的宣告，他说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上帝差遣了他的天使，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有印象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呢？这是一句重复的话，天使曾经在21章5节，上一次的讲道里面21章5节他已经宣告过了。21章5节说，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声音不知道为什么，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天使重复的宣告说明这是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复的话，就是在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这一句也是重复的。这一句重复它的那第一句是在哪里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开始，天使就宣告了，在1章3节说到，读这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用姐妹，这两句话重复说明了它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这些话不是只是说21章22章的新城耶路撒冷，而是整卷的启示录的信息，整卷约翰所看见的意象都是什么？都是可信的，都是真实的。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因为对于当时候受逼迫的这些的圣徒而言，他们能够坚忍到底，乃是因为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读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在这些圣徒他们逼迫的期间里面，在艰难的时刻，什么是能够让他们紧紧抓住的？没有了，唯有上帝的话，唯有上帝的应许，这个是他们抓住的。这是上帝的话带给他们永恒的盼望。虽然他们不知道前面会是如何，或许会面临死亡，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预言永不改变，这是给那些在受逼迫的信徒最大的盼望和安慰，就是上帝的话，他们将来会与主面对面。 在7月19日震惊全新加坡人的一则新闻，就是这个立化中学的这个命案。死者的父母亲，他们的教会当晚马上就进行了一个特别的祷告会，为这两个家庭，为学校，为学生，为整个新加坡来祷告。这13岁死者的老师，他在一则信息里面分享自己出席这个学生，自己的学生的丧礼的过程。他说到，死者的父母在这个丧礼里面异常的冷静。在这丧礼，这位老师他经历了被服侍、被安慰。他说，这个13岁的死者的父母亲分享说，他们并没有生气那杀死他们儿子的那16岁的男生，他们还要这位老师向那16岁的男生的父母说，要好好照顾自己。弟兄姐妹，这位老师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却在自己的学生的丧礼亲身经历了，见证了这一对刚刚丧子的父母是如何活出了他们所信的基督信仰。在如此悲痛的情况里面，这一对的父母是如何可以有超凡的反应和态度。弟兄姐妹，我想若不是基督，若不是他们抓住上帝的话，抓住上帝的应许，他们才能有如此有这样的超凡的信心、超凡的信靠、超凡的爱心，在苦难中坚忍见证上帝。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啊，炳涛那个 PowerPoint，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致宫里的卫队和其余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困锁的，而且大多数族内的弟兄因我所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上帝的道。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继续的施恩在这两个家庭，我们也为这个家庭来献上感恩，求主继续的加添他们信心，继续的安慰他们，也借着他们的见证来鼓励我们全部人。接着我们来到了第八、第九节，就好像这个第八、第九节，就好像整个的故事来到了一个高潮，然后突然间就来了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是什么呢？约翰听见、看见这些的异象之后，看见这个新天新地的这样的一个异象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拜，跪下来。我自己想啊，也许他已经被他所看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天新地的这样的一个异象，这些的宣告太过的荣耀了，太过的荣美，已经让约翰不能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要下拜。在19章，在前面的19章9到10节，约翰也是一样，他也是向天使下拜，而现在是他第二次下拜，而天使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他不可以向天使下拜，因为天使和约翰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这个小插曲，这个八九节里面之后，天使呢就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就是继续回到之前的第七节，他要继续说，继续把重要的信息，要结束之前把这些重要的信息说出来。第十节，天使就进一步说，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时候近了。所以我们看天使说的，从一开始的宣告就说这些话。第一， 是真实可信的。整本启示录是真实可信的，整本圣经都是真实可信的，遵守的人是有福的，遵守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的话的人是有福的。第三，这些话都不可以封住，都不可以封住。弟兄姐妹，在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六节里面，八章二十六节里面说到，关于所说的2300个晚上和早晨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把这异象封住，因为那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弟兄姐妹，你看但以理书里面的异象，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异象哦。而但以理书里面的异象是要被封住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怎样，那个时候未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不是时候。可是在启示录天使说，因为时候到了，时候近了，因为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救赎大功。在但以理旧约的先知先贤，他们不明白圣徒要如何胜过这些强大的恶势力。当时候他们面对的恶势力就有如外邦的这些的帝国，如巴比伦、亚述、波斯。可是如今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奥秘已经揭开了，已经是借着羔羊耶稣基督，他的代赎，他的大功成就了这一切。弟兄姐妹，时候到了，若我们认清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谨慎警醒自洁，就好像在第十一节的这样的一个警告的信息。第十一节说，不义的要他仍旧不义，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迫切要人回转的这样的一个呼唤，要人自洁。第十二节继续说到，看哪，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再来的宣告，他对那些不悔改的教会，对人的警戒，也是对那些坚忍到底的信徒的安慰。基督要来了，基督会做赏罚的审判者。为什么？因为在第十三节说到，他自己说他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自己的自我宣告，清清楚楚的说明基督就是主，基督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第十四节说到，那些洁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这里面写到的这个洁净袍子，它是象征永生的意思，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座所带来的洁净。他们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他们是有福的。而那些城外的人呢，那些城外的就如十五节里面说，在城外有那些狗，那些行邪术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说谎和实行说谎的人。而这里面的这个狗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动物，狗也可以比喻为邪恶。第十六节基督继续的宣告，他说，差遣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弟兄姐妹，在最后的信息与基督的自我宣告里面，基督再一次的呼唤。第十七节，这一节的邀请对象是谁呢？第十七节说到，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学者们认为 按照启示录的主题里面，这里基督的邀请可以是向这非信徒，还有就是呼召基督徒更加的委身坚韧，同时也是呼召那些失落迷失的基督徒。就如前面的七个教会，从基督呼召他们要回到基督的面前，并且向那些失落的人传福音。到了这个时刻，我们看到上帝仍然呼召人悔改归向他。我们的上帝既是信实，也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说到最后的重点，在第十八、十九节是严厉的警告语，也是为启示录画上了一个的句点。这里警告读者，如果扭曲这些的预言，增加或删减上帝的信息，就等于被盗，企图引诱人跟随假先知。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这些的人是自然成为了被盗的非信徒。上帝必须把这些的书上的灾难加在他的身上，也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山城删去他的份。弟兄姐妹，这些的警告语对于当时候受逼迫的信徒也是一种何等大的安慰，因为是启示录的预言，所有上帝的信实，所有上帝的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而遵守的人都是有福的，所有的话都不可以封，都要让所有的读者知道，上帝才是那至高的主权，以及基督必要再来。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可以拥有圣经，我们可以拥有上帝的话，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读上帝的话。在第二十节，耶稣基督自己为这些事来做见证，基督宣告说，是的，我必快来，是的，我必快来。这些书上所预言的必要成就，弟兄姐妹，基督自己说的，自己宣告说他必要快来。而对当时候的读者而言，渴望基督快来，因为他们在受苦，希望基督能够应验他的应许。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完结篇绘画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一个的圆满成就。这新的创造乃是源自那掌管万有的主宰，他清除了一切的邪恶的力量，剩下的是光明、美善、和谐、生命和医治。弟兄姐妹，疫情使得我们的教会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可以每一个星期在教会见面，说说话，彼此问候、茶叙、小组、团契，之后还去吃饭。上帝可以透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互动来帮助我们，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心、我们的疲倦、我们的担忧，会因为跟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互动，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的被温暖，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的被激励。可是我们看，现在因为疫情，我们过去的教会生活不再一样了。弟兄姐妹，就连现在我讲到，我都看不到你们的反应，其实是很辛苦的，你们知道吗？看不到你们的反应。起初很多人不习惯在线上，可是现在我听到不少的人说开始习惯了，习惯线上崇拜，习惯在家，不用来教会，不用大清早七早八早起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认为这样是好的，长久下去，这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教会生活、团契生活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能够独自的，我们的信仰是群体性的。所以我要在这边，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在这疫情期间，虽然我们现在都改为线上，让我们更加的学习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关爱、彼此的带祷、彼此的守望。或许我们觉得在家里、在线上，我们感觉很安逸，就好像在启示录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确据，说我会去到这个新天新地。可是弟兄姐妹，启示录的意象不是只有让我们对未来的生命有一份的安顿、有一份的确据而已，可是却是给我们现今生活的提醒。我们是活在当下，启示录里面的启示不是要我们逃避生活，也不是一个提供密码解破生命的谜团。启示录里面的预言乃是要人遵行，在有生之年里面实践活出生命之道。基督的爱、新天新地的美好，乃是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行在人群中。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获得，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而这盼望可以帮助我们积极面对地上的生活。弟兄姐妹，主说他必快来，主说他必快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停顿，我们不能只是选择安逸的方式，我们要把握机会，更加积极的做主工，积极传福音，积极的在我们生活见证上帝。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活的福音，特别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活在他们当中。你就是福音，我就是福音。在刚刚过的星期五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义工和医疗讲座，鼓励大家邀请朋友，你有邀请吗？我有邀请哦，我的朋友有出席。你知道吗？就是一个邀请，我们只要做一个邀请，哦，我们就祷告，交托给主，和求主来帮，来感动他，让他来一起出席，让我们继续的与他建立关系。只是一个邀请，让我们继续做这样的邀请。我们现在都是在线上，我也鼓励大家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每次的这个 link 发给你的朋友、家人，邀请他们一起的来上线来听，来参加我们的崇拜。弟兄姐妹，启示录的一切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遵守这些话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么新天新地的意象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人类对未来的盼望，更加是对我们更有勇气和信心活在当下的生活，继续努力的为主做见证。阿们。让我们一起说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就像在启示录里面20节里面说的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然而我们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非信徒与信徒都一样，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才能够找到希望，离开了他的恩典，就可能才能够有信心和力量坚忍到底。最后我想借着最后的一节的经文来结束，就是21节，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所有的圣徒，与所有的福康里的弟兄姐妹同在。阿们。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读这书上的预言是真实可信的， 而主你应许说，凡遵守的都是有福的。是的，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有福的人。谢谢主，因为你把这么重要的启示你没有封起来，让我们都能够知道你的启示，叫我们真的要觉醒、警醒、谨守，彼此守望。是的，主，但愿我们这段日子所领受的启示录的信息，成为我们的眼光，成为我们的心怀意念，成为我们侍奉主的一个动力，成为我们纪念主的一个动力。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就像当初教会的使徒们一样，叫我们能够靠主，靠着新天新地的盼望，在地上的日子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愿主你把这样的盼望，不是只是放在我们的心里，更是放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心里，让他们也可以与我们一起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与主你面对面，一起享受新天新地的美好。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